来到你们中间，忽然间有一种很有归属感，可能是因为你们经常为我的祷告，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灵里边就好像很亲近的一种感觉。所以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就好像归家的一样。感谢主，听到你们教会很久，但是没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特别是你们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支持我们在土耳其的宣教士。你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宣教士在那边很重要。后来因为他们孩子的缘故要回到新加坡，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回去，但是他们又没有停止那个宣教的事工，他们继续的在新加坡来推动宣教。他在他们的那个环境里边，在新加坡那个大的环境里边，他推动了也征召了很多不同的宣教士离开新加坡跑到世界各地来做上帝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个观念，就是好像宣教士只是在外边的，如果坐飞机的就是宣教士，如果坐车的不算是宣教士，而不要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特别我刚才听你们介绍，你们在本地跟在海外都做很多的宣教工作，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很经常用的一个名词叫 missional church， 这个 missional 的意思不是官事啊，把钱拆出去，或者是拆一些的访宣队出去，或者是支持有一些宣教士，这样的做法是好，但不算是 missional。一个 missional church 就好像你们一样，是在本地、在海外都是一样，没有分别啊，不光只是注重宣教士，也注重宣教人。那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上帝特别的有计划的把我们创造出来，以致我们都是他手上的工作。这个手上的工作的意思就是上帝要使用你跟我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都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谢谢刚才带领我们唱诗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好像城市建造在山上一样。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特别的要来强调这个城市要建在山上？因为如果一个城市建造在平原上的话，你可能在十里以外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城，但是如果把同一个城把它放在山上的话，你可以增加它的影响力，20里以外、25里以外都可以看见这个城在山上。耶稣的愿望就是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都能够成为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一个门徒。这个是上帝的计划，也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以弗所书里边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上的工作，表示说直到我们见主面以前，我们都是一个艺术品，上帝在用使用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是蛮有影响力的生命。这个是上帝要求他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是我们，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蒙召的一群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要发生在这个地上，无论在这个 Phoenix 的地方，或者是以在 Phoenix 以外 Here and beyond， 我们就要发动上帝要使用我们的地方。所以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上帝使用你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会，就是在本地一直到远方，上帝都在使用你们。好像不但只是你们的钱出去了，是你们的祷告也出去了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当我受到你们的邀请，也听到你们的主题的时候，圣灵忽然间就摆在我的面前，有一个先知，就是约拿先知。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间这个主题立刻就带来，可能你们的你们的宣教小组在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也许来决定这个主题的时候，也许要想到越南，有没有？我不晓得有没有想到越南。但是想到越南的时候，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越南呢？我就发现原来呢，越南先知呢，他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属性，他完全知道神的属性，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熟悉那个小先知书里边的约拿先知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很背叛的一个先知，他不顺服上帝的带领啊，所以呢，他就这样说了，他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施去。”很有味道的一个讲话，就是约拿先知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爱，神是爱，你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但是我不喜欢你以为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逼害我们，他逼迫我们犹太人，他杀害我们，因为亚述人是杀，他是攻击那个犹太的啊，他是外邦的一个国家啊，是攻击经常的压迫的那个犹太人的，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国家，就好像可能有一些在我们中间的不太喜欢一些在中东的国家。我就说，如果上帝呼召你说，你要去中东，要跟穆斯林来传福音的话，你可能也是好像约拿一样，很有公义的。你看了他杀害你的子民呢，这是穆斯林是不是在中东的？他杀害很多的基督徒，你还要我把福音传给他？不行，他心里头充满是公义，他认为这个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公义的先知就觉得我不去，虽然我知道神是爱，我知道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但是我就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愿意他们都死光了，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更不愿意他们得到永生。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他很清楚神是怎么样，所以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哇，这个先知充满公义的怒气，就觉得我就不要去。但是很奇怪，约拿书的借书，神就听了他的话，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他没有骂他，上帝就听他，然后听完约拿一大堆的发了大他的气之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何况这利利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上帝的怜悯就是这样临到利利未的这个城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上帝就是按照他的应许说，如果尼尼微的人3天之内不悔改的话，他就把他们都杀掉的。如果上帝不派约拿去的话，可能今天就没有尼尼微城的人，也没有亚述人。可能对当时的犹太人说来讲多好，以后就没有一个敌人。都他们的死光，但是知道吗？奇妙的神，掌管历史的神知道，如果当年没有把亚述人留下来，以后就没有亚述的教会。后来你知道吗？福音传到亚述的时候呢，的尼尼微人信耶稣，然后教会被建立起来，成为在中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拆船的基地。你要知道吗？第一个传福音来中国的是谁啊？也是亚述人呢。如果尼尼微当时候就好像上帝应许说要把他们都干掉，就没有第一批的宣教士从中东来到中国。所以上帝才知道整个历史的计划，因为他是历史掌管历史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 真的认识上帝神的属性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个 missiodite， 是一个使命导引的神啊，教会其实是神投入在他世界使命的一个延伸。那个 missiodite 是1934年的时候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他提出来的一个，用一个拉丁文，所以他在他介绍那个拉丁文的 missiodite 这个神是谁，神是一个差派的神，或者是神是差派这个字里边所注重的地方，就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就是因为上帝爱的缘故，所以他付出了爱的代价，然后把他自己，你要小心知道不是他爱子，因为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 Triune God， 所以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神父、神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都是神，所以也表示说是神把自己拆进世界来，然后去表达让人知道神是爱。不单只是这样，用保罗的讲法，保罗说以前的第一个亚当出现了问题，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本来是希望他是一个荣耀神跟神同行的一个人，但结果呢亚当失败了，他犯罪了，他不能够成就上帝本来的美意，所以上帝差派第二个亚当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二个派被派来的亚当。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道成了肉身 incarnation 的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第一个宣教士，他是因为神爱世人的缘故，所以他差派他自己，他差派他的爱子进入世界。那么如果我们要 define 要界定什么是宣教士的话，我们肯定界定宣教士是从一个被差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from a sending country to a receiving country 这意思就是有一个可能以前我们在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就是通常都是有基督教的国家被派到一个非基督教的地方，所以就从一个好像很富有的第一世界被差派到第三世界这样的一个观念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不能够说是好像从富有的国家被派到贫穷的国家，因为呢以前所谓贫穷的现在已经不贫穷了，所以也不能说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现在的讲法就是从所有的地方被差派到所有的地方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所以我们的差派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第一个的宣教士的观念，是因为神是爱，所以神也是一个差派者。那在一个宣教学里边有这个字呢，我们经常要弄错的，到底我们讲 mission 的时候应该是单数还是双数呢？Mission or missions， 你要怎么样分辨什么时候用 mission 单数，什么时候用 missions 双数呢？所以其实呢，如果我们在读宣教学里边，我们就决定说，如果单数的 mission 代表描写的就是神，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使命，只有单一的使命，是吗？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只有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没有别的使命，只有一个大使命。所以上帝是很独一的，很清楚的，很专一的，知道他只有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就是爱的使命。所以这个单一使命也是在一个启示录里边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也是我们的我们祝福里边也看得很清楚在诗篇67篇里面怎么样说呢？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牧师祝福的时候都用这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这个带来上帝的祝福。神用念光照我们，以致我们都蒙到上帝的祝福，好像太阳，我们在阳光底下享受阳光的祝福一样。但是那个作者啊，这个诗人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因为诗人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他的祝福。因为里边怎么样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很清楚的，我们赐福，上帝要赐福于我们，是因为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兰忽然间上帝向亚伯兰出现，告诉他我要祝福你。哇，如果有一天上帝忽然间向你显现，告诉你我要祝福你的，多好耶。但是他要加后面了，对不对？我要你不单只是这样，你要也要成为什么？万国的祝福。所以上帝的祝福永远是双线的、双轨的，不单是只是要祝福你，上帝肯定要祝福你们，上帝已经祝福你们了，把你们带到美国这么富裕的地方，这么充满机会的地方，上帝已经祝福你们了。这不单只是这样，带领你们来到美国这么富裕的地方，也让你们享受知道认识独一的真神，得到属灵的福气。难道上帝不祝福你们吗？上帝已经祝福了你们，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当上帝要祝福你的时候，当你追求上帝的祝福的同时，你知道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是上帝要祝福你的原因。神的使命代表了我们属他的身份。如果 Missio Dei 代表我们的神是一个宣教的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差派的神，我请问你，现在神在哪里？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哪里？住在你跟我的心中，对不对？我们都佩戴耶稣基督，代表你经常带着神在你里边。如果你的神是一个差派的神的话，那么你如果有神住在你里边，如果你是佩戴着一个宣教的神的话，弟兄姐妹啊，我告诉你，不在于你要做什么事情，乃是在于你代表就是一个差派的人呢。如果你是不关怀普世宣教的需要的话，我担心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聆听住在你里边的神，他告诉你怎么样去使用他赐给你的资源，他给你的时间，他赐给你的钱财，他赐给你的生命，他赐给你的所有的恩赐。这一切为了什么？要赐给你这么多东西啊，是因为他是一个差派的神，他要使用你，叫万国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留意一件事情，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忽略了耶稣基督的位分，这个是我们担心。2013年我在台湾参加一个华府召开全球所有宣教机构，不单只是宣教机构，教育机构啊，基督教的神学院的院长，所有的带领同工都一同在台湾，我们开了3天会议。那么这些的同工他们都能讲道，所以我们去不是要听讲道，不是好像华府会的去听讲道，不是，我们都是去开会。怎么样开会呢？很有意思。 他开会的方法就是每一天我们都 分小组，就好像上一次的华府会一样，分小组，每一桌 一个桌子，很多桌子，然后每一桌大概有八个人十个人，然后每一个早上大会的主席就发一个题目给他们，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小组里边来讨论啊，为什么啊这样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题目等等。花了三天的时间，我们在台湾开一个会，研究的题目只有一个，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华人教会这么多年来，两百多年来还没能够成就耶稣基督给我们唯一的大使命。这就是这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成就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两百多年，你知道吗？韩国教会比我们的教会历史短，我们的历史比他们长，但是你知道吗？韩国教会派出的宣教士比华人全世界华人 教会派出的宣教士超十倍耶，十倍耶。我们听见他们派出的宣教士，我们真的很惭愧。为什么他们历史比我们短，但是他们可以派出这么多的宣教士？你知道，如果把所有韩国教会加起来比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教会加起来大概一万间， OK， 一万间，但是只有30%是有做宣教的，70%是没有做任何的宣教。你知道吗？我们30%的那个计算是他们有奉献支持宣教士，我们就已经算是有支持宣教，但是只有30%，70%一万间的海外的华人教会，包括你们在内，只有30%是有差派宣教士，或者是支持宣教士，70%的都没有，难怪我们没办法。那么就在三天的讨论里边，我们就有个结论。那么那个大会的主席就收集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意见呢等等，然后就加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为什么？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出现问题。这个当然，如果教会不出现问题，为什么华人教会没有做宣教？然后第二个问题很严重哎，第二个问题就是神学院出现问题。那我们不是背着神学院讲他的坏话，神学院院长在我们讲完之后呢，他我们报告之后呢，神学院的院长，香港的神学院院长，台湾的神学院院长，马来西亚的神学院院长都上台来肯定这调查是对，神学院出现问题。因为怎么样啊？神学院都变成没有一所华人神学院，除了香港的剑道神学院，它有一个宣教部以外，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没有财权部的，都没有宣教的，都不讲宣教的。那如果神学院都不讲宣教的话，你想出来的神学，出来毕业的神学生，将来做教会的牧师的，他们哪会去强调宣教呢？对不对？如果神学院不做的话，你哪里可以希望以后出来的牧师他们又注重宣教？所以难怪教会有问题，是因为神学院也没有做这个事情。为什么神学院没有做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院长出来解释，他说我们有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三年级的道说已经不容易排所有的科目进去，我们要读完所有的圣经的话已经没时间，还要读那个系统神学啊，还要读什么的教牧事工啊等等一大堆的。他说你三年的训练哪里够时间已经不够时间查完整本圣经，还要说要把一个宣教加进去，他说没空耶，没方法可以加进去，所以他们就不加进去了，所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告诉弟兄姐妹，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我们刚才不是怪责怪刚才带领我们同工只是读两节， 乃是因为大使命的经文不单只是十九节到二十节，乃是十八节到二十节。如果不读十八节的话，十九节没意思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所以就告诉你前文是很重要。我们查经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一加一看见所以的话，你肯定要看前文。如果没看前文的话，后边所以要是因为从上面的一句话带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字 the connecting word， 所以 therefore， what therefore？是因为前边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那这个所以的意思就是，如果听的人都肯定了耶稣的主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后边的所以就会发生。如果主权不发生的话，后边绝对不会发生。所以因为主权的问题，基督徒真的耶稣是真实你们生命的主吗？如果这个不弄清楚的话，只是一个牌坊放在你家里边，基督是我家的主，每天放在那边，但是实际上没有真的。你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问耶稣？买车子的时候有没有问耶稣？我们做一些生命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问耶稣，他真是你生命的主吗？他真是你家的主吗？为什么你没有决定，他好像没有决定权？你的主权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不理睬了。你对耶稣基督就好像只是 好的老师，他叫我做好人，他不是只是单是叫我们做好人，他是你生命的主。你要记住，当时候的主人跟那个仆人，这个仆人的那个时候没有仆人的，不好像我们现在是 hire help， 我们是被雇的，我们不是的。当时候只是有一种的仆人，这个叫奴隶，奴隶，奴隶就是说。你是属于主人的，主人有生命权，你的生命的权在他的手中，他要宰了你的话，他随时可以宰了你。这种的关系，难道我们今天看耶稣是这样的主吗？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唯独没有把你赐给他，你生命的主权变成在你自己的手中，不是在他。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这个不弄清楚的话，我们讲了大半天，每年讲一次大使命都没有果效，是因为主权出现问题，最基础的出现问题。地基不好的话，大地震一来什么都倒塌了。你看最近的那个墨西哥城的，哇，这么高楼大厦忽然间都塌下来，基础不好。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讲一套做一套的话，难怪今天很多的下一代不回来。这个是加拿大做的调查，加拿大华普会做了一个调查，从西岸到东岸做了一个调查，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不回来？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面对一个严重的流失的问题？那么那个调查回来还没有出炉啊，但是做这个调查的是我的老朋友，他告诉我说，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年轻的一代不回来华人教会，是因为华人教会是假冒为善。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叔叔姨姨在教会里边都是讲一套做一套，口里边说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基督是我一切， 但是在他的私人生活里边是完全不一样。你的孩子最清楚知道到底耶稣是否你生命的主。如果他听见你在教会里面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但是在家里边你看见你是金钱是你生命的主的话，你叫他回来他就没有兴趣。所以小心弟兄姐妹，你的影响不单只说令到那个大使命没有发生，乃是甚至影响带你的下一代主权的问题。那第二就是圣灵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塑造我们的视野 Visio Dei， 就是放眼万民的神。然后马可福音有另外一个大使命的记载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小字说万民原文做凡受造的。那我在不同的地方教神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缅甸教神学的时候，在缅甸人的神学院啊，不是缅甸华人神学院，是缅甸人的神学院教神学的时候，我就用这一句话，然后就问他们，请你读你的缅甸话的圣经，然后告诉我缅甸话的圣经怎么样翻译这一段圣经。他们就说是凡受造的。我发现呢，差不多我看不同的翻译本，只有和合本，华人的和合本，华语的中文的圣经是用万民的。你知道万民这个字跟凡受造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原文。如果耶稣要告诉门徒说要传福音给万民的话，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字，但是耶稣没有，耶稣是用凡受造的。英文圣经也是一样 OK， 所以英文圣经里边就是 all creation， 就是凡受造的。为什么耶稣要特意用这个字要说传福音给所有的我创造的东西？难道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把福音传给猫狗听吗？老虎吗？狮子吗？凡受造的，他们都是受造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求门徒要把福音传给所有他创造的动物听？我们听不懂，但是当时候的犹太人完全听得懂。因为怎么样？因为对犹太人说，只有犹太人是人，其他都是不洁净的，好像动物一样的人，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好像犹太人这么洁净的神的子民，他们都不是不洁净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跟那个女人，外邦的女人讲，他求耶稣医好他的女儿，他说不要把儿女的所吃剩下来的碎渣儿给狗吃。那听来好像哇，这个态度非常不好，好像是当时候的文化，是当时候的文化。所以对耶稣的门徒来说，他完全知道。所以我们听来的时候好像这是犹太人，这是过分把人不看为人。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差不多广东人就是除了中国人是人，其他都是鬼，对不对？白鬼、黑鬼马来鬼，我们都是鬼，他们都不是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是因为这个缘故影响到我们不把福音传给鬼听，我们不要把福音传给那些的不是人的人听。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要留意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耶稣基督所关怀的不单只是犹太人，乃是所有的人。你们岂不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当时候是耶稣基督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我们知道第约翰福音第四章里边讲到他带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主，那个是中午的时候，然后门徒去买东西吃，然后他跟他传福音，然后这个妇女呢就相信耶稣基督真是弥赛亚，所以就回到村里边 跟村的人讲，我遇到了弥赛亚，就是我遇到了救主。人都因为他的话信了，然后都走出来要看一看到底这个女人所讲的这个夫子是否真的神的儿子，是神人。所以他们都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候的服装是什么样服装，你要用一点想象力来想象当时候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你看见吗？你看见吗？你举目观看， Be look， 看什么？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哪里有发白？绿绿的植物，还有白穗在上面吗？没有，还有四个月。但是耶稣所讲的白白的东西是什么？白白的东西是从村里边走出来的，都是当时候的他们的服装，因为很热的缘故，都是浅色的，都是白色的。他们带着一个斗篷，因为太阳是中午时分嘛，他们都带着一个斗篷，都是白色的斗篷，一大堆的白色的斗篷，穿白色衣服的人都从村里边走出来，要来到耶稣那里见耶稣。所以当时候耶稣一看见从绿色的一个植物的后边出来一大堆白色的人，这些人就是已经预备好的庄稼。所以当时候的门徒看不到，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就是食物，所以他们看不到。就是看见明显的有大堆人从村里边出来，他也看不见。是因为那城里有好些的撒巴利亚人信了耶稣，是因为那妇人所做的见证，因为他的话，因为耶稣后来跟他们讲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所关心的是你的肚腹，你所关心的是你生活上的需要，你所关心的你是你的渴慕的话，肯定你看不见。但是上帝希望你能够看见他所要求你看见。礼拜天我会跟你讲更多怎么可以看见， OK， 所以留到礼拜天最后一堂我跟你们分享。你要知道一件事，神永远是一个主动的创始者起创者，他是开始的， OK， God is always initiate， 主动的，只有神是主动的。所以神主动的开始了善工，然后就差派我们去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神永远是一个强调关爱的主，因为他是爱，他是怜悯的神，所以他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要知道上帝期望教会的就是去关顾他所爱的人。所以刚才牧师来报告说，你们在本地做了很多的关怀不同的人的需要，我为你们感谢神好像听来也不需要再讲了，因为你们已经在做了为你们感谢神。那你们听了肯定以前有很多的来宣教联会的同工已经跟你们分享，你们听到神的话已经去行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为你们感谢神。神是期待教会就好像你们一样去关顾那些他所爱的人。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愿望，是上帝的梦想。我用这个梦想这个字，是因为上帝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来到他面前，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来到那个大宝座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是上帝的心愿，他的梦想。那么今天我们每个礼拜来到他的殿里边，都在宣告说上帝我爱你的话我请问我们有多少的人愿意帮助耶稣来成就他的梦想？我有一个14岁的侄子，他14岁的时候，他不是现在14岁， 他现在已经40来岁，但是4岁的时候来美国。然后呢，他第一次来美国，他一下飞机的时候就告诉说，叔叔，我人生有一个梦想。哈哈，这么伟大，14岁的小孩就告诉我说，我一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梦想。我说听，讲来听看看，叔叔能不能帮助你实践你的梦想。他的梦想就是去 Disney World。 我说这么简单的一个梦想，我明天就带你去 Disneyland， 然后就可以呢实践你的梦想。所以花了3天的时间在 Disneyland 玩了3天之后，我们就开车从南家回到北家。在路上的时候，他说谢谢叔叔实践我的梦想，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多梦想的？他说我 还有最后一个梦想。我说最后一个梦想，听讲来听，我要走过金门桥。我说更容易，我是住在金门桥的附近，我明天我们回家睡一晚之后，明天早上我带你去走过金门桥。那我们做叔叔辈的哈，我父辈的，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如果说有一个梦想，如果我们是爱他吗？我肯定用做各样的方法来帮助他实践他的梦想，对不对？就是花了很多的钱，我也不会有后悔，就是帮助他来实践他的梦想。如果他要读做一个医生，我的梦想要做一个医生，我要梦想是做一个什么设计师，我要做一个工程师，我就用这所有的方法，我不吃，把钱剩下来留下来，要帮助他实践他的梦想。那么耶稣说，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所有国家的人都来到我面前，你说你爱我，你怎么样爱我？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华人教会真的要突破我们种族主义的心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成就上帝的天国梦？我希望你们教会不是这样，因为我去了很多的华人教会，很多教会问我的时候说，啊，冯牧师，你划船有什么的华人事工我可以参与？我说为什么只是要跟我谈华人事工，非华人事工不可以参与吗？难道非华人不是上帝所爱的吗？难道华人教会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你说台湾的华人教会我可以接受，因为台湾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机会碰过英文，肯定不是。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那个种族主义。我在 Houston 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讲到，讲完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摊位在那个他们的 gymnasium 里边，有一个体育馆里边就有一个摆一个摊位，我就站在那个划船的摊位等候一些有心要加入划船或者问划船的事情的。有一个老人家，肯定看来好像应该是吧，我没有问清楚，应该是教会的领袖。那个老人家来到我的摊位，看了我们的一些展览，人家就问我说，冯牧师啊，我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华人，为什么你做也做不完呢？福音工作做不完呢，为什么还要跟这些恐怖分子传福音？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耶。为什么要跟这些恐怖分子？他所说的恐怖分子就是 Muslim， 穆斯林。但是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啊？但是他一句话一插进来，就说为什么我们划船要做穆斯林的工作？为什么我们派人去土耳其？为什么我们把人拆到中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很重的民族的主义。如果要传福音，我只是传给中国人也传不完呢，为什么还要传给这些穆斯林？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有这个心态，
我传福音只传给华人。没错，这个也是划船一个特色。我们划船是双轨的，就是我们奔向骨肉之亲，就是我们在一个什么地方，如果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我们开始一个华人教会，就好像在非洲乌干达，我们五年前到那边的时候，没有一个华人教会，五年前我们在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开了第一所的华人教会。但是我们不停留单轨还是双轨，走遍人居之地，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开了一个华人教会，目的就是兴起当地的华人来关心当地人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同时间做非洲人的事工作，也是做非洲华人的工作。在乌干达有20000的华人在那边，但是在那个北部一个已经宣教士都跑掉，因为一个战乱的缘故。那么战争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宣教机构已经离开，有300000的没有听过福音，那边有200个牧师从来没有拿过圣经，难道我们不顾念他们吗？非洲人也是上帝所爱，300000的非洲人，这个区我只是讲那个小区，30000020000华人，我们要关心他的福音工作，然后有300000。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四个 unit 的宣教士，有2个 unit 是做华人施工，2个 unit 是在做非洲人的施工，双线的、双轨的、同时间的进行。这个是上帝给华人教会一个很好的契机，也是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源。好，最后 verbum die， 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道啊 ，verbum 就是 the word 啊，道成了肉身的神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很清楚知道我们的道不是只是宣告的，乃是住在我们中间的 incarnation， the word 啊 dwell among us 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啊，就好像刚才我说，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进入世界有影响力的。所以最后不单要提醒大家，不单只宣讲和表达福音，那是要活出福音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只是一个讲，而不是有生命的显现。保罗提醒我们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那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永生的人做榜样。我特别用这一句话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态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我是比你好，因为我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比你高尚，好像高低的分别。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呢。保罗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如果你拿着一个好像我是最公义的，我是一个已经洁净的人，你是一个误会的罪人，你们那些不信主的罪人，如果用这样的态度的话，你是赶走很多的还不信主的人。你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跟人传福音，传福音的态度很关键。如果你的态度是骄傲的态度的话，我告诉你，你不会达到你传福音的目的。最后，所以你们要去10000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传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用不同的颜色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只有一个大使命，整个大使命的句子当中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主要的动词就是10000做主的门徒，其他都是副词来形容主要的动词。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需要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动词，什么是副词来形容主要的动词。在整个大使命的里边的那个吩咐里边，最主要的就是10000做主的门徒这一句话，这个是主要。然后 紫色的就是世袭，怎么样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替他们世袭或者是受浸，那教训他们遵守啊我的话，也是一个门训的方法。然后这个去啊，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去啊，去是一个形容，不是一个主要动词，所以不要误会，如果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一定要去远方，不是。那个去，那个 go 在原文里边很有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我要跟新约圣经的教授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同意这个去，这个 go 的原文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在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叫万民做你主的门徒。所以 不是只是在、把宣教大使命的工作只交给那些有负担要去远方的人才是叫万民做主的门徒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也是一样，就是叫万民做主的门徒。 Amen。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爱，你是爱，我们不懂怎么样去爱，但是你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什么是爱，这个爱是超越的，是我们人不能理解的。你在十字架上是为一些反对你的、杀害你的人而死，你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来爱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一个这么动荡的社会里边，有这么多的不法之事发生，有很多的罪案发生的环境里边，我们怎能去爱，是超越的，是我们不懂的。但是感谢你，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不懂，我们也没有能力，就好像约拿先知一样，他没有能力去爱那些杀害他同胞的尼尼微人。但是今天我们比约拿好，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心理平安，只是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活，圣灵的同在是要经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所跟随的主是一个宣教的主， A missio dei 是一个差派的神。但愿圣灵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宣教联会里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感动孩子的灵也是感动听神话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灵，你感动每一位听的人， 你所讲的话比孩子要讲的话更重要，求你不要停止继续的向我们讲话，那更重要，真的把我们愿意把你看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如果耶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话，我们就有祸了，求你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